离婚后我们一起爱孩子，欢迎大家收听华人共亲职中心还有爸妈相谈室。
大家好，我们是华人共亲职中心还有爸妈相谈室，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秋芬老师。那最近我想我们在花莲，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刚经历了0403的大地震，那会想要这个时候来跟大家录这一集，主要是说因为刚好其实上个礼拜，那在我们这个工作场域里面，我们很常接触到律师，那就有一个社会新闻案件是律师在执行业务的时候遭到纵火这样。那隔天新闻又有法官的坠楼事件，那在法律司法圈接二连三这样子的一个意外事件，那我想会对于相关领域或者是从事这样业务的人或家人都会造成一些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情绪。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要来聊一聊说，当我们面对意外或者是天灾，我们怎么安顿自己。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大家其实也很熟悉的很常担任主持人的黄心理师，那在情绪调节这个部分他有相当的训练跟研究，那就请他今天来跟我们聊一聊。那先跟听众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心理师。
好，那我首先想要请黄心理师跟我们说说哈，譬如说在听闻像这样子的一个突发事件一个意外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我自己在看脸书，很多的律师他们就分享就是在他们的脸书上说，这也太可怕了，原来其实这是律师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一个工作这样。然后当然法官的一个事件也引发了很多我想大家在情绪上的一些反应。那所以黄心理师可以跟我们分享说，那听闻事件当下可能会有些身心反应，那些身心反应是什么，那可以在当下做些什么。
反应的部分会从两个部分谈起，一个是他有身心反应，一个是没有身心反应，这两个面向我们都要注意。
哦，有可能没有，那没有不是很好吗？
所以好像大家就觉得我们在文化里面觉得要处变不惊是一个很好的特质，那其实有可能是如果我们上过创伤知情的概念，有时候它其实是在当下是惊吓到了，
所谓的冻结吗？或是
对冻结或是呆滞，就可能来不及反应，所以它之后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所谓的身心的反应这样子。那我们先讲一个，就是说怎么样会有身心反应，就是通常我们的情绪无法承受这样的，譬如说重大意外事件，可能是天然的，可能是周围的人发生一些突然的意外事件，造成我们有一些情绪上没有办法承受得住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反映在我们的身心这两方面。
具体来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好了，譬如说情绪上或者睡眠上，或者是在影响到可能工作，或者是可能比较具体的会是什么，让我们听众也觉察注意一下自己。
好，那如果说就那个我们花莲的大地震的话，我们比较适合来用一个创伤后的压力症候群的这些向度来简单的来检测一下自己。但你说那个律师跟法官那个事件可能还不至于程度这么大，可是我们可以就这四个面向来看一下。就是说第一个是说他这个画面，好，比方说自己经历的那个事情，我有那个个案就是说虽然倒的不是他的那一栋，可是他跑出来的时候看到周围的房舍还有那个停电啊人员的部分，他觉得他好像经历一场战争。
战争哦。
对，就是说他看到的那个画面是这样。
就房子倒了，那个倾斜了或者什么。
对，然后人员就是很惊慌啊，然后又停电啊，所以他就觉得他虽然不是受灾户，但他在身心上面的压力蛮大，那可能就会出现他可能会做梦。那个画面会重现，或者有的人会一直看电视， 好，然后报道这个新闻，然后有时候这个新闻的画面也会出现在他的梦境里面，或是不由自主的就跑出来，这个就是那个画面的重现。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他可能会变得很警觉哦，比方说我们花莲还一直有余震，好，那可能有余震的时候，
700多起的吗？还是800的？
对，有余震的时候就跑到外面去了哈。那所以那个对于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他就非常的紧张这样子。
跑到外面好像现在是，这个是错误的，要就地掩找掩护。
对，但很多人的直觉反应就是会跑到外面去。
其实我也是，我也是，我差点跌倒。就是我朋友说那个地震没事，结果自己跌倒还骨折。
对对对，有人说地震的时候摇得很晃，根本就走不到外面去。
是是，
如果你是住到大楼的话，
是是是，
对，好，那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掩地啦，好，所以有人就说啊，其实做的最好是学校
啊，是
学校的老师带着学生做正确的逃灾的方法这样子，
就是说也一直有在训练啦。那我昨天刚好听到一个爸爸说，学校就开始加强这个部分，可是反而孩子就更紧张，因为刚过没几天，然后他们现在就不断在演练，那孩子其实他觉得好像没有太大的安全感，他觉得反而孩子好像有做噩梦这样子。
哦，有可能是变成过度刺激了。哦，一直演练，然后提醒他可能有这件事情这样子，
啊，对，
所以这个也会让一个人变得更警觉，
哦，
对。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他的情绪状态，他可能会很惊吓、害怕、恐惧啊，然后有的人可能就会变得比较退缩啊，或者是刚刚讲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变得很敏感，很容易吓到这样子。哦，他的情绪可能是。比较是两极的，然后或者是可能会变得比较悲观啊，哦，就可能因为发生重大事情，可能觉得，哦，我记得那时候新闻有访问一个受灾户，他就说，哦，他很希望那个房子倒的时候直接把他压死。
哦，
对，
他是不是本身自己的情绪就比较低落跟不稳定啦？
我猜应该是啦，就是说他可能本身的这个所谓的气质方面可能就是比较负向一点的。那他的说辞我记得好像是说，他就变成之后他要面对还要继续缴的房贷啊，然后还要去租屋啊，就是他可能接下来很多的问题，然后他就觉得说啊，我逃避，就是说那如果把我压死就没什么事情了，
就一了百了。所以我刚才想说，他原本是不是生活中就有很多的困境跟压力，是他觉得没有办法面对跟解决，那就想说那就压垮我，所有的事情也不用面对了。
我觉得是啦，就是一个人的情绪反应会每个人会因人而异的差别，先天自己的情况，自己的个性啊，还有自己的比如说价值观可能是比较负向的，悲观一点点，都还是会回到他原本这个人的个性啦。所以他可能情绪的反应就可能因人而异这样子。
对对，原本可能其实就比较负向，或者是说我以前当事人他其实本身有忧郁的状况，所以他就会想说在上班的路上，那如果发生车祸那就这样死掉也好，这样就不用这么痛苦面对很多事情。
是，
所以我想说我们这次的地震如果针对一些原本其实他就比较脆弱，比较有一些情绪上状况的人，那这可能其实就会更恶化了。
是是是。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生理上面，这个可能就是最明显的，因为有时候我们要去觉察情绪没有那么容易，可是可以从生理上面的反应，比方他可能会出现失眠啊，然后呼吸不顺啊，胸闷胸痛啊，或者是肠胃的问题啊，便秘或是拉肚子啊，心悸等等的，就是你会发现可能在这个事情之后你的生理上有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检测方法就是事情之后你跟以前比较你有什么样的不一样，那就是可以需要留意的地方
啊，是，就是观察个几天一个礼拜，看看自己跟过去在生理上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
生理上跟心理都是要注意的，
是是是，心理情绪上。
对，那所以持续一段时间，如果超过一个月以上的话，都需要特别留意，它可能会变成是慢性化这样子。
一个月以上，
对，好，那1到2周，通常如果发生所谓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话，大概1-2个礼拜会减缓。 那如果持续以上一个月以上的话，我们叫急性期。那如果超过一个月以上的话，我们就要留意变成就是所谓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这样子。对，
是。所以除了刚说我们要去从这几个面向来检视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个状况，那有没有就是说那可以做些什么呢？刚说那个画面会一直回来，那我觉得脸书也是不断有这些新闻报道或画面，是不是建议就是说那就少看或者是不要去看，或者是说黄心理师建议就是说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简易的啦。
哦，我觉得刚才主持人讲得很好，就是说如果我们看一些新闻报道会造成我们情绪的反应，我们就尽量减少去涉略，尽量少去看脸书啊或者是电视这样子。对，这是第一个就是减少那个刺激来源。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自己怎么样安顿自己，那每个人的方法都因人而异，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原则，就是怎么样回来照顾我们的五感，就是眼耳鼻舌身，这就是一个五感的一个照顾。那可以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去建立所谓的身心资源资料库，就是说我们做哪些事情会发现是可以让我们的身心得到安顿的方法。比方说视觉的话，你可以去看比如说艺术品啦，或是照片啦，
艺术品
或是照片啊，或是电影啦，就是你觉得从视觉上面你看到，然后你会觉得可以让我身心比较舒服，譬如说花花草草也是啊。
诶，所以我想到说你手机，每个人手机里面都有很多照片，那手机大家都现在不离身嘛，手机是大家使用最高，也可以从他的相簿里面挑一些是不是他觉得会让他心情放松的照片就多看。
是，所以你就觉得说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你会觉得身心比较平稳安定的话，这个方法就是有效的。好，那这个是视觉方面。第二个是嗅觉。嗅觉其实是反应很快的。所以很多人会利用我记得我们在安心服务站的时候，我们的心理师也会对受灾户提供精油按摩。就是提供适合的精油，然后来让他能够稳定情绪，这是嗅觉
啊，嗅觉的部分。
对，然后第三个部分是听觉，听觉的部分，你可以听音乐啊，我觉得这就像刚刚主持人讲说啊，手机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你可以听轻音乐，你也可以听一些冥想放松的音乐。都可以搜寻得到，
是找到自己个人适合的。我们这边没有特别具体说要什么样的音乐，因为每个人其实可以让他自己放松的音乐可能不太一样。
是，
有些人可能觉得他需要比较不同节奏的，或者不同的乐器的，像同样是雨声我有的个案会觉得很阿展啊，有的个案就觉得他要听雨声，下雨声可以让他比较身心安顿。所以这真的是很个别化。
是。那我们都是提供一些参考，你可以再去开发啦齁。然后再来是味觉齁，有的人就会是喝一杯咖啡啊，或者是吃个美食啊等等的，或者是我们之前也有知道说，比方你情绪很激动的时候吃酸。吃酸是可以让我们情绪比较稳定的，
调节一下是吗？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味觉也是可以照顾我们的身心齁。再来是触觉齁，像在受灾的时候，我们就会提供那个重力毯齁，就是让受灾户披一个重力毯。
要不要说一下什么是重力毯？
重力毯就是以前是叫红豆啦，用红豆，然后或者是现在的成分是什么我有点不确定齁，就是让这个布里面是有重量的。
那个毯子是有重量，那它的目的是什么？有重量把它披挂在身上。
对，可以，也是一样，就是让你情绪稳定齁，就是有点是有点是包覆的感觉。
那个重量有点是包覆的感觉。
对，会让你觉得可以比较稳定这样子。
不是，不会觉得说又加重我的肩膀吗？我乱讲的啦。
所以但是我提供给我的个案使用，其实它是可以让他比较躁的情绪得到缓和的。
是。
对对对。所以你可以让个案体验看看啦，因为每个人因人而异，有的人会觉得不舒服，有的人是觉得蛮好的。
对，像我们儿家协会的会谈室，几个会谈室现在都有重力毯这样。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 身体的部分，你可以借由呼吸。那我们呼吸提供一个很简易的方法，叫做四七八。
四七八，哦，我第一次听到。
对，四七八就是你可以先吸气四秒钟，然后憋气七秒钟。
哦，憋气啊。
哎，然后吐出八秒。
Uh-huh.
所以叫四七八，那原则就是吐气要比吸气长
啊，是大家就抓住大原则，因为每个人可能不太一样，这样像我很容易喘，
所以那个你刚刚讲说憋气可能没那么长没关系，但是就是你要记得就是吐气要比吸气长，
吐气要比吸气长，好，
对，然后这个几秒这个是因人而异
啊，我第一次听到中间要加那个
憋气
的部分，
对对对，停顿七秒，叫四七八这样子。
Uh-huh.
那这个是比较静态的，那动态的话，你就可以从事运动。
哦，运动，
对，运动。
你说有氧的运动是吗？
任何运动，走路也可以。
哦，是。
哎，走路啊，慢跑啊，哈、哦，然后最重要、最重要、最后一个就是你要人际的连结。
哦，人际的连结。
对，你不要就是退缩在自己的家里面。哎，那所以人际连结很重要，就是说你要有可以出去走走，跟朋友聊聊天，打个电话都好，这样子。对，那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
刚提供跟建议了一些我们大家自己都可以做的很简单的方式。那对于就是说，哎，我们如果自己有一些状况，那是不是也有一些量表或者哪有一些问题是可以先检测一下的
啊、有我们之后呢会在我们的脸书连接一个网络上面的一个叫做创伤后压力反应自评量表，总共是十题
啊、哦、十题还好
十 题，对，或者是你也可以上就是董事基金会的一个忧郁的自我检测，总共只有六题
啊。哦就是检视健康量表。
对，检视健康量 ,BSRS 吧齁，检视健康量表，然后总共六题，我们都把这两个连结，因为这是网络上公开的，我们就提供连结给各位，然后可以自我检测。那如果这只是一个参考，所以它这不是一个就是诊断齁、嗯。但如果你觉得你的题目就是根据它的标准有点高的话，别忘了真的要寻求一些专业人员的协助。那我知道像花莲的话，我们的卫生局有提供民众还有一般还有团体个人跟团体的免费的諮商的服务啊、哦、所以只要到卫生局的网页去下载就可以了。那如果不是花莲县的话，花莲县市的话，其实各个地方都有就是所谓的心卫中心，
心理卫生中心，也是卫生局的心理卫生中心。
对，每个县市都有、心卫中心，然后它也是免费的提供民众的諮商、所以就是别忘了要能够自己能够勇于去跟人际连结。
好，所以刚说的这些量表或者是资源，我们也会放在那个我们的脸书或留言里面。那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自己的一个身心健康。好，那我们今天就很谢谢黄心理师跟我们分享了一些我们简易的一些能够自我觉察跟自我照顾的一个方式，谢谢。
好，谢谢听众，谢谢主持人。
每周五晚上5:30上线更新，由花莲儿家协会制作播出。